各位莲友大家好，今天是《金刚经破空论》，将来讲了最后一年，将近一年最后一次。佛法一切讲很重视缘起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各位结缘的是，大家看到了普贤行愿品的 VCD， 普贤十大愿是去年在新加坡九月跟十月讲的，讲得非常详细，各位可以打开来。这是我精心设计的，每一片都有不同的寄送，那这都是十方一切众生发真诚心，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让正法久住在世间。台湾是北传佛教呢全世界最有福报的国家，然后每一个寄送呢都有不同的意义，然后那个图片呢是代表发芽，出发菩提心。华严经有讲初发心功德品，在第二十片的以后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大愿，是在印度尼西亚巴淡岛讲的。当然在座很多莲友都听过很多净土经论，不过因为它只有三片，所以很精简，很适合初学的人。其中也有讲到念佛的次第啊，翻过最后一面是看到一个太阳，这是净土中的落日悬鼓观。落日悬鼓也是修观佛三昧的一种方法，待会我们或许会简单介绍。那讲义的部分有两份，各位可以打开来看。在蓝色的部分是经文寄送跟经文，普贤行愿品佛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就像在座各位一样，也有陆陆续续才来的。佛讲经一般都用长行文先讲，到后面呢他用寄送再重复一遍。重复有两个意思，一把前面的重点寄送化，让你可以随文入观，备于记忆。第二，有些莲友呢跟信徒也是在陆陆续续才来，后面呢前面没有听到的人呢，他后面可以听到寄送，所以重送。那这个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一入菩萨行的构想，我把十大愿王按照寄送编号，然后把长行文当作他的解释，这样合并一起讲。好，这样的话呢，重复的部分可以相互参考，不同的部分呢寄送后面呢也可以看透出有很多独特的记忆特色。在西藏人每天早上呢他起来念88佛忏悔文之外，他每天都会念普贤十大愿的寄送啊，因为金刚萨埵菩萨就是普贤菩萨的密教化身。另外一份讲义是白色的，是我学十几年来跟我家师以及我听过全台湾所有的录音带，任何一位法师讲的普贤十大愿我都听完了，我自己做的笔记供养大家，希望大家好好珍惜。那后面有很多，所以待会你要拿两三套呢都可以，但是希望你真正给真正需要的人。好，时间有限，那我们先看这个破空论补充资料的第九页。今天讨论一个跟上一次没有讨论完的主题，就是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怎么样能够跟净土法门能够会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先看补充资料第七编号页码第八页，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列出很多的寄送，复习一下。第一首寄送，菩萨以此四时不共法念诸佛的法身，法身是佛的非色身故，可见法身跟色身是不一样的。第二，不染着色身，也法身也不着，要知道善知一切法清净毕竟如虚空了不可得。第三，讲心发意菩萨。在般若经里面，我们在破空论前面讲过，般若经里面分四种菩萨，第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就心发意， 不管你在哪一世，你碰到佛法发六度波罗蜜四弘誓愿，你今生才发菩提心，这个叫心发意菩萨。第二叫九修菩萨。九修菩萨就是说，你在过去佛就已经听过很多佛法，在他方世界也种了很多善根，是无量劫来呢这积功累德而修的，叫九修菩萨。第三类叫做不退转菩萨，就是阿弥陀经讲的阿毗跋致不动地菩萨。第四个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位，就是像观音、文殊、普贤、地藏这些大菩萨等同于佛位，在般若经里面是分成这四类菩萨。到了大乘经典兴起，我们下一个讲座要讲的华严经就有称为叫十地菩萨，那就讲得更详细了。那这里讲心发意菩萨，就是一定是指初学的。初学的菩萨，他要以佛的名号还有佛的妙相、佛号跟佛像作为所缘境。这里的十号上次说过是指佛的通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妙相是指佛的这个丈六金身的32相80种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念佛才会不毁失，不毁失就是说才不会浪费时间打妄想，而且你确定你这个念佛法门是走对的路。怎么判断？圆佛的十个名号跟佛的这个妙相。那很重要的就是犹如镜中相，镜中相我上次说过，所以藏传佛教特别强调你观佛身不可以当它是一个实体，要如彩虹一般是没有实体的。好，这一点我们在北传佛教里比较少听到师父强调，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再看第九页第一行，世人以圆明号增长禅法，可见念佛会增长你的禅定力。上次举的例子广清老和尚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念佛跟修禅是不会有冲突的，当然下手地方有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有身心有障碍，你透过佛的万德洪名，不管是念佛的十个名号或专念一个佛的名号，比如说 Buddha Buddha Buddha， 像南传佛教叫佛随念，或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你念释迦如来释迦如来释迦如来，这些名号大乘佛法的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记一句都有它的功德力。所以圆名号你旁边可以再写圆经文、圆咒语、圆佛像，都可以增长你的禅法，所缘境不同。那但是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因为它标题叫住念佛三昧品，所以它告诉你以圆名号而入定，则能够圆相，让你的所缘境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可以在定中得到禅喜，禅悦为时，法喜充满，身心特别的殊胜快乐。那这身心殊胜快乐，假如以清净道论来讲，就会有喜乐觉知还有心一净性，这四个感受都会升起，你就可以成就波州三昧，定中就可以见佛。所以什么叫做你真正修成了呢？我第三行有画像，得见诸佛，你看到佛了，行住坐卧你都可以看到佛，连睡觉的时候你躺着呢你也看到佛像在前面，但是它不会干扰你，但是呢它就像镜中的影像一样，是你由心反射的。接下来说，菩萨成此三昧如清净的明镜，看到自己的面相，就好像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对不对？我们上班之前都要刷牙洗脸，对不对？你透过自己的镜子才看到，哎呀，我今天呢，这个头发很乱，对不对？也就是说，你透过三昧力，波州三昧的功德力，反射到你的心，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心的形象，所以叫如镜明镜。第二个譬喻，如清净的水，然后呢，随你所念佛，见到它的色相很清晰，然后呢有这个色相的 禅定以后，你若动个念头要见他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诸佛都可以现前而没有障碍的。所以波州三昧呢，它的定义有很多，有一个叫做诸佛啊，现在十方一切诸佛现前。所以这里的佛，广义的说是十方诸佛，狭义的说呢，专指阿弥陀佛。这两个呢，经文都出现在波州三昧经里。接下来我们今天看第四首偈颂，虽未有神通，飞行到于彼，而能见诸佛，闻法无障碍。他说，虽然我们这个凡夫没有得到神通，这里是指神足通，而不能够飞到于彼，彼是指他方诸国。比如说我们没办法神通飞到药师佛净土，我们也没办法飞到阿处毗佛佛国土，但是你修波州三昧的功德力，让你在定中就能见诸佛。接下来闻法请画起来，这是它的重点。在阿弥陀经里面讲，是我们到了极乐世界莲花化生以后，蒙佛威神之力，遍供诸佛愿，才可以闻法。因为良师亦有好环境，可是这里的波州三昧是讲你不用到那个佛国土，你今生你就可以啊，心眼没有障碍，可以看到诸佛现前。假如你成就波州三昧的话，第一个可以闻法，接下来这是偈颂，接下来还有第二个重点，可以问佛法。你可以问佛陀，释迦牟尼佛，某某现代人说的法是真的还假的？某些宗派呢，新兴宗教真的还假的？第三个，断除你的疑惑，去疑惑。我再讲一遍，它有三个目的：一、闻法；二、问佛法；第三，去除你的疑惑。因为在《白法明门》里面讲，贪嗔痴慢疑。当然，成就波州三昧的人，他贪嗔痴都非常的淡，甚至是可以控制的。那最大的疑惑是什么？慢跟疑，尤其是疑是非常细微的。这个疑包含着我人，人对于我执跟法执的疑惑，所以你可以直接问阿弥陀佛。好，请看，这是偈颂，请看下面他的注解。他说：是心发意菩萨对于须弥山等诸山，无能为作障碍故，因为他没有得到神足通、天眼通、天眼通，所以他没办法飞行自在，没办法从这个国家飞到另外一个净佛国土。但是因为波州三昧的功德力，住此国土是指身，你的身体在这个国土，得见他方诸佛世尊，是你的心眼没有障碍可以看得到。换句话说，你坐在你自己所禅修的地方，你身不动，但是呢，你的心也没有障碍，可以见到无量诸佛现在你的面前。闻所说法，这是它的重点，所以你应该常常修习波州三昧，而且可以见到十方真实的诸佛现前。这里的佛不是魔障，也不是虚妄。问曰：这样殊胜的禅定要用什么样方法可以得到呢？答曰：他用第五首跟第六首偈颂啊，写出来。那我用框框把它装起来，建议你可以写一二三四，请看偈颂。第五，清净善知识，精进无懈退，智慧甚坚牢，性力不妄动。第六首，惭愧爱恭敬，供养说法者，犹如诸世尊，能生是三昧。当然这是偈颂，很精简啊。偈颂里面底下还会有长行文解释，他说你需要什么条件呢？假如以偈颂来讲，至少要八个条件。所以可见修波州三昧就不单单呢像阿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其实阿弥陀经讲的哈是比较精简，我们讲摘要，它跟这里不冲突。可是呢，你说去读大本无量寿经的话，你是要累积很多很多资粮才能够到升到佛的净土去的。在这里修波州三昧，第一个要亲近懂波州三昧的教法，或是有修持或经验的善知识。第二个，要自己要勇猛精进，不可以懈怠。第三，要有般若空慧，这个很重要。所以智慧要非常的坚定而且牢固。第四个， 信力，信力就是讲包含信愿行，你的信心是根本不动摇而且不妄动的。好，看底下解释，以是四法能生三昧，亲近善知识者就是能够真正懂波收三昧教法的人，教诲你，这叫善知识，因为他对教法通达，还有他有修持经验。我知道汉地佛教里面也有几位法师修过波收三昧啊，他们苦修过，所以你对于懂得这个教法的或是有修持经验的，应该加恭敬，而且要勤心精进。这个跟般若波罗蜜经一样，般若波罗蜜经也说，你要学般若波罗蜜，第一个一定要先去找可以讲说教法般若波罗蜜的善知识，第二你要亲近他，第三这个你要跟他学习般若的空观或禅观。所以佛法哦，不是像很多汉地佛教徒啊，想说我买几本书在家里啊，对不对？自己可以用功啊，老实说是不可以的。在藏传佛教里就更严格，你没有上师，你是根本没办法引导你的。所以你学习任何一个法门，你一定要亲近已经学过的善知识，这是对外的条件，外的善缘。内你要具足呢，自己不可以有懈怠废退而且舍离。很多人虽然他有因缘遇到好的善知识，可是善知识啊苦口婆心劝他，他不一定听，右边耳朵听左边就忘了，下次骂了呢嘴巴是应付了，第二天呢还是习气难改。那这样的话呢，那贤劫千佛都没办法渡你，为什么？你自己太懈怠了。所以自己要有精进力。什么叫精进力？具体的两个定义，我的体会啊跟经论。第一，你彻底要放下呢，觉得生死轮回很苦，我真的要想出轮回，你要升起这种强烈的心。第二，你有毅力斩断你这辈子对世间的这个染污爱着跟留恋，你这样才能够升起精进的心。没有说哈，左边又享受右边能又修行的，我跟你讲那不容易的，除非是你多生多劫的大福德因缘具足了，是成愿再来的大菩萨，否则一般人很难啊，这个升起强烈的道心。为什么？第一，没有觉得轮回真的很苦，反正觉得悠悠乎乎的嘛，这辈子修不好 明年再来吗？明年不好呢，下辈子再来。可是你要去读白法明门论的话，善心所跟恶心所里面呢，人道众生啊恶心所比较多，所以你说你要精进啊，我们世间话都说学好要三年啊，学坏只要三天啊，所以懈怠是很容易的，所以懈怠要靠自己提醒自己。第二，你说福报好的话，有同参道友提醒你。第三，有大福报的话，跟着善知识像禅宗一样，你跟在善知识旁边，善知识看到你习气，他当下就会呵斥你的，那你呢正念都会分明。第二个主题就是说，你真正能够心里放得下对世间的染污贪爱享受跟留恋吗？这个要问自己。你一分放不下，我跟你讲临终的时候还是得放下，所以真正呢放得下，它才会升起勇猛精进的心。第三个条件就是要闻到这个波州三昧甚深的法义，立志通达志跟不失志，这个是指般若波罗蜜，总明一切佛的一切种智。因为你有亲近善知识，外有善知识的缘，内你又勇猛精进，内呢你又充满了智慧，内又充满了这个信心坚固不动摇，当然你就会昼夜精进。他讲了信心不妄动，他举了一个例子，纵使其他的不同教派的沙门，修学不同法门的沙门、婆罗门或天魔犯，乃至世间人都告诉你说，哎呀不要修波州三昧，不要去极乐世界啊，你都如如不动，这个才叫信心不可动摇。如是四法能生波州三昧，在这里我再讲一个信心不妄动的具体例子啊。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说，什么叫做信啊？ 对净土啊，信有深浅。他说，纵使十方一切诸佛都现前，告诉你说，善男子、善女人啊，阿弥陀佛是方便法，你不要去啊，你都心如如不动，你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愿，你还是发愿，应当发愿，愿生极乐世界，你这样才会信心不动。那当时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哎，奇怪，其他的佛怎么会现前告诉你不要去极乐世界呢？后来我读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才知道，这个啊，诸佛是指魔所显现的。因为魔呢，有能力现比丘、比丘尼、菩萨乃至现佛身，障碍你修这个法门。那接下来你就会问，师父，那我怎么判断我在修持当中所见到阿弥陀佛是真跟假呢？这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不同的角度。简单讲，有两个方法可以提供大家。假如定中真正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现前的话，你身心会与戒定会相应，身中会充满法乐而法喜充满，而且阿弥陀佛的光芒是非常的清楚，而且是柔和的。第二，假如阿弥陀佛放的光是很暗淡，你心中没有产生戒定慧法乐的觉受，那是幻境，那表示魔境。魔境可能是天魔障碍你，也可能是冤亲债主来障碍你，他不希望你去极乐世界。那你看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假如你能够修般若空观，那你就修般若空观。假如你不能的话，我建议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就念般若心经，你就背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因为背般若经的功德力，你可以降魔。第二，假如你那时候身心很粗重，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念头，那你就直接念咒，念般若心经的咒，叫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拉三嘎得波迪斯巴哈。你也可以念中文，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就一直念念，然后你就观哦。纵使是魔啊，也是由心而现的。纵使魔，它也有佛性。纵使是魔，我心中存大悲心，它也不能伤害我。接下来你再观，其实哪有一个能被伤害的人跟所伤害的对象呢？能被伤害跟所伤害的对象的能所都了不可得啊，那时候你就降魔，魔就不见了。我讲这样是有例子有理论根据哈，插播一下，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我知道我要讲的东西很多，没关系，反正佛法是无量劫讲不完的，讲多少算多少。西藏在密勒日巴哈，在他的传记里面也曾经这样，有一次他在山上修禅修，突然他要修走火定的时候，魔现前了，那些妖魔鬼怪到他面前，他就想怎么办呢？这些人要障碍我啊，我身心不舒服啊，他就开始念上师祈请文，祈请他所有的上师，然后呢祈请上师啊放光加持，让这些魔离开。结果呢，他在念上师祈请文的时候很虔诚的观想，然后呢上师放光，自己嘴巴也吐金光，诶，这些魔啊如如不动，还一直笑，没关系啊，你继续念啊，魔好诶。啊，他就觉得很奇怪。过了第二天他就下座了，然后呢他又在修的时候魔又现前了，他就非常生气，因为他有修愤怒尊，他就结金刚手印降魔印，就念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很多很多的咒语。诶，这些魔呢，他念咒语的时候魔也念咒语，跟他念的一样。他想，诶，奇怪了，这些魔奇怪呢，对不对？怎么能赶不走呢？后来他突然升起了他师父教他的大手印，大手印跟大圆满一样，就是其实大手印的教法就是说，魔从哪里来啊？魔由心现呐。你为什么觉得外面有魔呢？因为你心中有恐惧嘛，因为你心中有恐惧有杂染心，所以外面的魔才会现前。他想说，外面山河大地所有一切的境界，一切都是唯心造，他就思维他的师父马尔巴教过他的般若波罗蜜的经文，他就思维，对啊，一切如梦如幻啊，其实就跟金刚经的经文一样，如梦如幻啊，那没有魔了不可得啊，而且魔就算要来害我，魔也有佛性啊，只是他迷失了，我应该用大悲心啊关照魔了不可得。当他到思维这样的时候，啪嚓，所有魔都像消失了。那时候他才呢流眼泪合掌说，敬礼大手印， 敬礼上师，敬礼圣身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接下来看下面一段，第六首偈颂：惭愧爱恭敬供养说法者，犹如诸世尊能生是三昧。惭愧就是我们常常要惭愧的心，就是说啊，我们在娑婆世界叫恶念多，我们常常有惭愧。像民国时代印光大师不是别号叫惭愧僧吗？对不对？常常也有惭愧，惭愧是善根，是善法。爱，这里的爱是指好药，不是世间的染浊。好药对于波罗三昧的教法非常的好药，还有有恭敬心，还有用身口意服侍供养说法者，把说法者等同世尊一般的看待。在西藏里面讲得更白，就是的上师等同是佛。请看下面的注解：惭愧爱恭敬者，对于说法者生惭愧心，而且非常的恭敬。然后呢，这里的恭敬我要说一句，生恭敬要在心，不是在表面上应付。普贤行愿品讲，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啊，善知识讲的东西你要去做呀，不离菩提心供养。真正呢要用七种供养去实践，这样子你才会感得善知识教你。然后呢，把善知识等同佛一样的去恭敬学习教法。接下来他说，复次有四法可以得到波罗三昧。好，请看：一，对于三个月未尝睡眠，除了便利跟饮食作起，也就是说传统上修波罗三昧三个月是不可以睡觉的，这里有经文有规定。除了便利，便利就是你必须上厕所，而且波罗三昧它的目的是定中见佛。在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把波罗三昧里分为常行三昧，你自己写，常恒常不变的常，行就是走，它就是一直走在一个佛堂里，比方说像我们讲堂这么大，对不对？中间供佛像啊，然后他就一直走，走的目的是什么？对治你的睡眠。那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坐下来上厕所，你要蹲的啦，对不对？或者你吃饭的时候，你不可能拿着钵子去吃嘛，对不对？你会坐下来吃。第二个，二，于三个月之间乃至于弹指之间都不生一念我执之心，这个很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般若的教法。第三，在这三个月当中里面精行不停止。哎，对不起，刘老师帮忙拿一下讲义好吧，这个对不起，另外一个莲友帮他拿，拿一份讲义给他，不然你觉得是鸭子听雷的，哎，你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谓精行不齐，所以传统上波罗三昧是这样，叫神床，就是柱子跟柱子之间绑像童子军的绳子，让你走。你想想看，你走到半夜的时候你一定很累，对不对？你一定会睡觉的，那他只好什么，拉着这个绳子然后靠着一下。那你知道人在非常累非常累的时候，大概睡两三个小时，最多四个小时啊，他就醒了。那有时候拉一拉着嘣起来会掉在地上，掉在地上醒了以后就继续要惊醒。所以波罗三昧最大的考验是你的睡眠。那在这个睡眠当中呢，以前来讲是修不倒丹，像修禅宗的广钦老和尚也修不倒丹，但是他不会鼓励人修不倒丹。老实说，修不倒丹各种精行不中断啊，是你的什么妄念很少，睡眠自然减少，你自己心入禅定，所以你的心不被睡眠障所盖，所以你可以这么做。所以这一点呢，我要建议大家不可以强迫，强迫你自己的话，一天两天三天，三天若不睡，对不对？好，没关系，三天以后一睡就睡三个月了，你火气会上升的。我看过很多祖师的传记，好，包含南部现在还活着慧信法师，他也曾经想修这样，结果三天不睡，结果呢他躺下来生病，病三个月。所以这里讲精行不息是要对治你的散乱心跟睡眠盖，最重要呢心要得禅定。所以他在波罗三昧的坛城里面呢，他是绑着叫柱子跟柱子之间的绳床，你很累的时候你就拉着绳子你就睡，睡着了一惊醒或者你掉下来了有知觉了，就继续走继续念佛或继续拜佛。 那在波州三昧里面也容许你拜佛，但是若昏沉的时候，有时候一拜呢就爬不起来了，所以侍者他会敲引磬或大磬会提醒你。那再敲三下你还没起来，那侍者就会进官房把你拉起来。所以这是很辛苦的修行方法。看第四个，于三月间兼以法师不求利养。这个是说明说有些他的因缘，修波罗三昧可以一个人修，也可以两三个人修，也可以一组人修，但是最多都不会超过七个到十个，在经典里写。因为太多呢，人多嘴杂，而且呢走一走不小心撞到别人，你又生烦恼心，对不对？你要走快一点你也生烦恼，走慢一点你也生烦恼，所以同参道友不可以太多。那他这里讲为什么兼以法师呢？我查过一些经论跟著书，他的意思是说有些法师发愿在关中为同参道友讲解波州三昧的道理，所以他一天可能开示一个小时，但不可以太多。另外一个兼以法师，也有人在关中写抄波州三昧经，比如说你在念的时候惊醒的时候发觉这业障太重了，最后你的跪着放声大哭，跪着抄波州三昧经，这个也是一个善巧方便，算是前行。讲到这里，我要推荐大家看一本书，绿行法师的百日念佛自知录，基金会曾经流通过，我们台湾也流通过。你要很仔细的去看他怎么样记录自己修100天的身心状况。在这个绿行法师修的百日自知念佛录里面，他就有写他可以看经，他有看经，他看什么？阿弥陀经疏钞演义。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假如以西藏的修行来讲，你事实上应该是先学波州三昧经的教法，每天呢修止观，真正正行闭关的时候是最好不要看经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让你的功夫比较不用以夹杂而达到一心不乱。看下面第九页倒数第二行，复有四法，又有两个啊，这是注解里面说有很多方法，很多方法要具足你才能够证波州三昧。复有四法，一能见佛，这里什么肉眼常常看到佛像，所以你可以在官房里面四壁四个角落通通都挂阿弥陀佛。第二，安慰劝别人也听这个波州三昧的教法，这里的叫三昧，听是三昧，三昧是指教法。在波州三昧字里面，因为是古文翻译，有时候三昧是指禅定，有时候三昧是指经典，有时候三昧是指教法，有时候三昧是三个意思都有。这里讲听是三昧，是指听波州三昧经这个教法。第三，心不有很强的贪嗔痴嫉妒心，而且心真正发起世俗地跟圣义地的菩提心。那菩提心若你从来都不听入菩萨行，也不听大乘经论，什么叫菩提心你都不知道的话，老实说你也不容易证波州三昧，因为你对自己的心是什么也不了解，所以要长时间不断的学习。第四个，在修波州三昧的时候，应该要努力的去实践菩萨所行的六度万恒。翻过来第十页，复有四法可以证波州三昧，一造佛像乃至于画佛像。现在我们台湾流通佛像很广啊，可是古人啊要得到一尊佛像或一本经典都不容易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大量印佛像，因为让人家看到阿弥陀佛或一切诸佛菩萨的这个画像都生欢喜心，你可以礼拜供养赞叹忏悔，都可以修往生论著的五念法门。第二，当书写这波州三昧经，这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让别人产生信乐欢喜心，而且劝他读诵，所以可见把波州三昧经的课本当功课昼夜读诵也是一个方法。第四个，第三，教真上慢的人远离真上慢，就是说你七众弟子里面有些呢非常共高我慢，觉得哎呀这个法门没有值得什么学的，那这种人叫真上慢人，你要让他离开真上慢的烦恼，让他学习这个法门，为了利益众生而学习法门，然后呢让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第四，不论在家出家应该护持诸佛的正法。 接下来又附有四法。第一，少言语，少语言，所以你可以旁边写，所以在闭关的人常常都是禁语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第二，在家出家不共住，原因是因为在家人的生活方式跟出家人不一样，在毕波舟三昧关的时候，在家出家要分开。第三很重要，请画个记号，常细心取所缘相，就是你要常常哦，在没有闭关之前，你要训练你自己对佛的这观佛三昧啊，取这个所缘境应该很清楚。第四，乐远离空闲静处，就是你要找极静的地方修禅定。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下面附有五法，附有五法我挑重点讲，因为我的重点要放在后面啊。请看附有五法，就是你发愿要证得一证得无生法忍，所以你会厌离一切有为法，你也不喜欢再继续轮回到其他的六道所生之处，还有不读一切外道典籍。你真正修波舟三昧的时候，世间外面的东西都不可以，这个才叫真正叫专精啦。还有厌恶一切世间的诸欲，乃至于念头都不念，何况身去靠近这些场所呢？第二，心常修无量诸法，定在一处，请画起来。讲到这里，修波舟三昧有两个重点，以阿弥陀经来讲，你要训练你的心一心不乱，第二意不颠倒，这是很重要的，请你先写下来，我后面会讲。很多人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嘴巴念阿弥陀佛，心啊常常是没有一心啊，二心三心四心，而且心很散乱，还有意都是颠倒的。那你会说什么叫做颠倒跟不颠倒？那你必须学经论。比方说我上次在补充资料里面还记得吗，有讲过大念处经里面众生什么颠倒，以苦为乐啊，以不净为清净啊，对不对？以无常为常啊，以无我为我啊，你的念头很多想法是颠倒的，所以你的心啊要不颠倒，老实说不容易，要学不正知正见的教法，常常训练自己心定在一处。假如以修安那般那念的人来说，属习观的人，他的心要定在哪里？定在呼吸上。第三个，成就慈悲喜舍，不说别人的是非，这个很不容易，在家出家都不要去讲是非。最后第五个，要清净你身口意的这个业，过去所造的恶业，还有你现前错误的见解要去改。接下来看个富有五法，一要布施，而且要很欢喜的说佛法，心能自在。第三个，常乐听是三昧，为人解说，而且广宣流布。第四个也讲心没有嫉妒，有没有？要除睡眠盖，有没有？第五个，对于佛法僧宝要信心清净，请把信心清净画起来，你就可以看到修波舟三昧跟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是有关联的。而且对于上中下座，它这里是指出家众，上座是30年，中座是20年，下座是10年，这些戒拉比你高的人，要真的不管他修得好跟不好，都要礼敬诸佛的身心，恭敬他。最后心中常常呢住在真实语中，刚才讲除睡眠盖，所以真正要修波舟三昧的人呢，应该每天训练自己最多只能睡4-5个小时，起来以后做什么？经行、拜佛、诵经、修止观、念佛、念咒，你要必须具足很多的福德资粮，你身心才会得定。好，到这里是一段。好，上一次是讲一龙树菩萨的色身佛、法身佛跟实相念佛，现在讲第二个，另外一个菩提资粮论，讲色攀缘三摩地、法攀缘三摩地跟无攀缘三摩地。请看讲义第十页，记诵曰：菩萨乃至德，诸佛顿号现前住，牢固顿号三摩地，不应起放逸。他说 菩萨乃至于真正的用心要得到诸佛顿号，现前住请画起来。现前住就是呢，诸佛现前，这个就是波州三昧。你这些刮胡，这写波州三昧，因为它是寄送关系，而且你的信愿行要非常的坚固。三摩地就是指三昧，而且你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呢？不应起放逸，反过来说就是要真正的精进波罗蜜。请看下面解释，诸佛现前三摩地，这就是波州三昧，得到以后心会安住在法中。所谓的现在诸佛是真正在你的眼睛肉眼面前现前，三摩地又叫做三摩提，是平等住故。平等住请画起来，是一指心一净性。在若是瑜伽师地论或广论里讲九住心的话，这里的平等住标准很高，要到第九个等持。若你前面的一跟八的话，你心还是会退的，要到第九个第九住心才叫平等住。菩萨乃至未得此三摩地，应该昼夜不应该放逸。以未得三摩地，菩萨觉得啊，一刹那之间正念若不具足，将来在六道轮回里面还会受苦，所以他从来都没有舍离精进波罗蜜，所以他心中绝对没有空闲过。为了得到此三摩地，所以他昼夜应该精进，不要放逸。那说是得到三摩地的人，他心中就没有恐怖，也没有怖畏，自然心就可以得到解脱。好，这里让我想到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这样，他以前用咒术杀人，后来他证得空观了以后，他就跟他的弟子说，我啊，没有学习佛法之前我心中很迷惑，可是我现在真正证悟了大手印以后，我心啊从来不会迷惑，而且我对六道轮回呢观如梦如幻啊，我心中从来都不会恐怖不安。所以真正证到三摩地的人，他的心不会有恐怖不安的。假如你念佛的人，你还会怕死，还会怕这个地球炸弹掉下来，老实说你根本也没有一心不乱。好，所以有时候你多读一些经论啊，你观察的角度更细微，你可以反省到自己的心啊到底是什么状态，这个很重要。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经论呢？学习经论就像眼睛一样，是我要检责你自己啊，是否正见具足，是否你走的方向是对的，还有你所用功的方法是错还是对。接下来他讲这三摩地有三种，色攀缘、法攀缘跟无攀缘。缘是动词，前面的色、法跟无缘是他攀缘的对象。好，看十一页。于中若攀缘，就是说若是你的心是缘如来的色相，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念佛的，这叫色攀缘三摩地。假如你所缘的是佛十号名号、十力无畏、十八不共法，这里的十八不共法等等无量无边色生佛的功德而念佛的话，这叫法攀缘。上次比喻过，就像你啊，第一个阶段色攀缘，你看着你爸爸妈妈的照片而想念他，这个就叫色攀缘，你有外的相。第二个，你出去呢坐公车或者看到某一个情境呢，突然想到爸爸妈妈跟你讲了一句话，你感动掉眼泪，那时候你的眼前并没有爸爸妈妈的照片，可是呢你内心中思念他的语言或跟他讲过的话或你跟他相处的情况，这个叫法攀缘三摩地。下面你也不攀缘色法，也不攀缘这个法，也不作意，不刻意的用意识心作意念佛，你就观空慧而无所得，远离一切诸相，这个叫做空三摩地，这个叫无攀缘三摩地。于中初发心的菩萨得到色攀摩地以后，更进一步应该缘法攀缘，然后得再进一步无攀缘的时候，就可以得无生法忍，这时候生死决定自在故。你将来要往生哪里，你自己可以念头可以控制。为什么能控制？我刚才前面讲，因为你的心是一心不乱。第二，你意不颠倒。 所以你可以作意一发愿，哪个佛国土你都可以去。那到这里有一段我要补充一下，介绍一本书。好，因为时间有限，这边台湾很有福报，很多南传、北传、藏传乃至于学术界的东西都翻成了中文。在红教的慧光集里面第七册有一个藏传佛教净土教，它这里面有写得非常清楚，这样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法门跟我们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那这本书可以传下去给大家看。那我讲这一段呢，藏传佛教哈，就把这色攀缘、法攀缘跟无攀缘呢融合了。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师父你早年修净土法门、大乘佛法，为什么最后接触密法？当然有人我对于我学密法啊，有些人看法是不一样，可是我自己信心很清楚，我学习密法有很多很多的因缘。简单的说，有两个问题我想去解决，观想念佛跟观相念佛，为什么中国的祖师都没有教？我从慧远大师的这个上次叫大家看的《大乘大义章》，庐山东林会念佛堂十四代的祖师全部的开示，我一个一个字去查，对不对？为什么他都没有教观想观相的次第呢？有些祖师只有讲一两句，做如是观，依观经如是观，对不对？是正说，是邪说，可见中国的民族性他不喜欢讲，这是第一个。第二，老实说，我感觉到中国历代祖师啊，对净土法门是非常好要，可是对于禅观次第啊，不是很清楚。我讲话不是很武断，我只是看到了这个现象。后来当我去介绍一些西藏佛教里面，他修净土里面专门修阿弥陀佛法门，我请教他，而且我也灌过阿弥陀佛的顶。我亲近一位仁波切，他曾经在台南用七天阿弥陀佛灌顶，然后用法本，然后教你怎么观想，然后怎么回向，七天把所有的广轨全部学完，我也学完，我才恍然大悟说，原来藏传佛教保留了色攀缘、法攀缘跟无攀缘三摩地，也就是说西藏佛教把这些观想次第给仪轨化跟次第化。举一个例子，他会告诉你啊，当然因为是密法，有些方面我不公开说，因为不一定起你的机，我讲共同可以讲的。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先心安住在空性当中，一切法本来是空净的，然后呢在虚空里面你作意，你念阿弥陀佛，西藏人就念 Om Amidevase， 这是他的咒语，然后这就跟你念阿弥陀佛一样。我先讲道理，待会再讲建议哈。你心中念 Om Amidevase， 对不对？空性当中呢产生所谓的月轮，太阳跟月亮，月轮，月轮里面有一个 She 字，就是它的种子字，摇身一变阿弥陀佛就现在你面前，然后呢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念 Om Amidevase Amidevase， 那观想阿弥陀佛他的头顶放光照着你，从你的头顶一直加持，经过你的喉咙一直到你的心间，然后净化你全身的身心，然后你就这样持续的一直念咒，一直观想，一直念咒，一直观想，所以念咒观想跟净化它是一起同时做的。当然有时候你的心会很清净，你就一直专心的念，就念佛跟念咒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有时候可能呢你那念念念念的时候 Om Amidevase 的时候，你突然呢你贪嗔痴会升起，你想到那个人很恨他，那你眼睛再打开一点，然后再观佛像，然后再观佛又很强的放光，像太阳放在你的面前，所以你有能观的佛像，所观的人，所以你是这样操作，这个叫升起次第，有能跟所。可是到最后他结束的时候，所以第一个你看最后结束的时候什么呀，因为它有灌顶解说跟灌顶解说跟观想的三个基本教法，这是藏传佛教的第一个要灌顶，第二个为你解说，还有第三个为你口传它的咒语，然后它会观想每个红白黄花里面呢观想的次第不同，那最后呢它会告诉你，纵使你现在观到阿弥陀佛也是如彩虹一般没有实体，最后所有的物质化为能量，从头顶一直进入，然后呢化成光，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安住你的心中，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然后你继续修禅定，那时候还没结束哦， 所以他对于讲观经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他是有具体的方法的。最后你观想在心中的阿弥陀佛，最后也观阿弥陀佛心中有一个种子字叫舍字，最后舍字也融化了不可得，这个时候才真正进入空性。所以空观不是一早出来什么都不想，那个叫妄念。他因为这样仪轨化以后呢，他把看看这里第十一页，色攀缘，第一个观想你前面要佛像。所以为什么色身是从法身流现的，我们刚刚读过很多的破空论不是吗？不是说把这个色身丢掉你才可以找到法身啊。好，所以简单讲破空论有时候他讲三个次第，第一色身跟法身不同，第二个层次是讲色身从哪里来，从法身流露出来的，第三个色身当下就是法身的显现，他就是按照这个三个次第来讲。其实我们中国就有菩提资粮论啊，只是呢后代佛弟子不一定去努力的精进学习。所以第一个色攀缘三摩地是你一定有外面的佛像叫观相念佛，第二个法攀缘三摩地是指观想念佛，外面你不看佛像，但是你思维佛的功德力，这个不是妄念，这叫善法欲，是正念。最后你透过念佛念佛念的心得很清净，有时候你会觉得诶，我在念佛念得很静的时候呢，诶，佛号不升起没关系，佛号就把它丢掉，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从圣义地的角度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听得不要害怕，阿弥陀佛的佛号也要放下，你这样才会正波周三昧。你不能说哎呀怎么我觉得我是功夫退啦，对不对，我怎么佛号一直努力做不下，你越努力的话你头就会胀胀的，你就会很痛，那时候你应该连佛号都放下，你心中观想自己可以坐在无量的光里面，无量光无量寿当，你安住在心，安住在佛光当中，你可以做甚深的禅定。这是由观想观相转成实相念佛跟唯心念佛的一个关键。那这个当中若有烦恼升起，观什么呢？观金色的光明。最后无攀缘三摩地是连自己能观的佛像、能观的人跟所观的佛像都没有，就像我刚才描述藏传佛教这样完全化光进入你的身体，你就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所以在这里我供养大家一个修行方法，注意听，就是你真正念佛的人，你应该想阿弥陀佛就在你心里面，睡觉的时候心观想阿弥陀佛就在你，本来就有自信弥陀啊。那西藏佛教是把自信弥陀把它图像化，告诉你心中有一个本尊阿弥陀佛，你就想心就是佛，然后当你念阿弥陀佛的观想，你自己就是佛，佛就是你，当你念佛的时候，你嘴巴吐金色的光遍照你的家，你嘴巴遍照整个台北市，你嘴巴遍照整个地球跟整个法界，因为你自己有自信弥陀，你这样念佛的话一定会比你以前念佛的功力会更深。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因为讲教法我讲得很清楚，我曾经问过仁波切，那升起次第我们汉地也有，比如说给我一张佛像，临终接引那张金色的，对，就是那张，我说我们汉地里面很多人佛堂都会供这张，像这张是金色的阿弥陀佛，是我第一次观想阿弥陀佛，我跟他说我们都会供佛，我们会观想阿弥陀佛放金光，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我们也唱偈颂赞叹阿弥陀佛放光，有时候我们会很感动啊，这个叫升起次第。那请问汉地的佛教徒，假如他没有因缘接受藏传佛教的教法，他可不可以观想阿弥陀佛放光融成自己的身体？仁波切跟我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没有灌顶的话，你这样观想的时候，你不知道进去的是不是真的阿弥陀佛，听懂吗？可能妖魔鬼怪也进去。后来我读了般若经，的的确确，所以为什么灌顶有灌顶的它的特殊意义。那现在你可不可以观呢？其实是可以的，假如你对般若波罗蜜有信心的话，你观自己心中就有佛。所以西藏把上师跟佛你修的本尊是放在心里的，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在你的心间，你跟弥陀无二无别，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观想 阿弥陀佛经过你的喉咙，经过你的鼻尖，然后到头顶，阿弥陀佛念念都在你头顶上摄受你。好，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我只能讲到这里。所以藏传佛教呢，把色攀缘、法攀缘跟无攀缘三摩地是保留的。好，到这里是一段，请看下面第三，唯心念佛。唯心念佛上次讲还有能所，但是唯心念佛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学般若三昧经前，你要拜老师学般若经。这是我其中摘的一段话，请看，时间有限，我直接翻成白话。佛对一个菩萨叫跋陀罗，跋陀河菩萨，他是当机众，他说善哉善哉跋陀罗，跋陀河菩萨如是色清净，所有看到的是清净，因为你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所以你想见佛就能看到佛，见到佛以后问佛法，问到佛法以后得到回报，所以你听到这部般若三昧经应该很欢喜。那这里讲作事念，就是说在定中若看到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怎么办，你要思考什么，佛从哪里来呢，我到哪里去呢，事实上佛无所从来，我也无所从去啊。各位看看这是不是金刚经啊，对不对，也要自念蕴处界，欲处就是我们讲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六道轮回，这三处啊都是意所为耳，意就是你的意念所显现的，我所念的即见，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你自心就能见自心佛，所以心就是佛。这两句不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吗，心是 Dhatagada， 这是梵文，心就是如来，如来就是心，所有一切的心就是我这里的清净法身，所以心见到佛，但是你心中不可以执着有一个心的概念，你心不能够看到自己的心，为什么呢，心有想，有一个念头有想，这是愚痴，心因为无念无想无相，所以是证得大涅槃，乃至于波州三昧这个教法也不可以执着，为什么呢，都因为都是要让你的念变成误入现前的空性，假如念有所执着，那你就不能证得，因为念头也是了无所得的。如是跋陀河，对不起，跋陀河的跋字呢，在藏经造字里面，它是古字，菩萨在三昧之中立着看得到一切诸佛现前，这时候佛就送了一首偈子，这个偈子很重要，请看一下，心者不知心，有心不见心，心起想则痴，无想则是泥环，是法无坚固，常立在于念，以见以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你可以把这两个偈颂背起来，因为这是般若三昧经修空观的偈颂。他说心者啊，事实上是没有一个心的概念去追着求的。禅宗不是达摩问二祖吗，你把你心找来啊，对不对，密心了不可得，你假如执着我要找一个心，有心，那你就是找不到真正的真心，所以当你心有起能所的这个想法的时候，这就愚痴了，这是迷了，心离开能所的对立的时候，这就是泥环，就是无想无念，所以这种法你要非常非常的有坚固有信心，常立在于念，就是常常让你的念田啊，念头安住在现前的般若三昧上。下面以解见空者，这个画起来就是说你的见解跟想法要与空性般若波罗蜜相应，这就是为什么要说为般若经，一切无想念，这是般若经讲的一切法都不受，你这样子才能证般若三昧。